第一节，罗马书十二章，请看第一节。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今天晚上要进入我们有关于圣洁真理的第二个单元。那么我定的主题就是在这本圣经的真理记录当中，我们天上的真神到底他在圣洁观念的教导上，他是由哪一些角度来入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把它这样做解释。保罗他在这里他说他要借着神的怜悯，然后呢他要来劝勉罗马地区的弟兄姐妹，把他们的身体当成是活的祭物献在神的面前。那这个跟旧约时代的献祭就不一样了，因为旧约时代他们所献的祭呢是死祭，把牲畜杀掉，那么流出的血之后，然后再把他们的这个肉块摆在祭坛上面，然后奉献给天上的神，那这个是死祭，已经死掉了，那么才献为燔祭，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宗教的仪式。那新约时代保罗说，我们新约的时代呢，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么我们应当把生命现象还存留在我们身体里面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连接着我们这个身体里面的生命，然后像活的祭物一样来奉献给天上的神。那这个奉献呢，是要有圣洁的成分在里面去做奉献，我们的神他才会悦纳。那我们在理性的智慧上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然后我们也去做了一种圣洁的活物的这个活的生命的献祭，那么这样子的服事才是我们天上的真神他愿意接纳的。所以第一个，属祭跟活祭它的差别性相当大。那什么是属祭，什么是活祭呢？有一个小故事这么说，有一天这个猪跟牛坐着在那边聊天，那这个猪他就愤恨不平啊，他跟牛说奇怪呢，我真的不清楚人类为什么对你跟我之间有不一样的评价你看一看当我被养大的时候人类从我的猪鼻子吃到猪尾巴，连内脏都不浪费啊！我是完全奉献给人类啊。那牛呢，也不外乎如此嘛。我们在外面叫全牛大餐也是从牛鼻子吃到牛尾巴包括内脏也是通通给人类享用啊。那为什么每次人类一提到我谈到我这个猪的时候好吃懒做？懒惰成性肮脏污秽，每次都冠上我这样子的一个什么一个形容。那每次讲到你这个牛，对不对，就刻苦耐劳，什么任劳任怨奇怪，我真的想不清楚，我们对人类的贡献不都是一样的吗那这个牛他想一想之后，他说其实我们死了之后我们对人类的贡献都是一样，但是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跟你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我活着的时候我对人类还有贡献，那你活着的时候除了吃睡在烂泥巴里面打滚之外，你完全没有贡献所以属祭跟活祭有一个相当大的差别性在里面。但是当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当成是一个活的祭物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的神说请你要先将自己分别出来要先分别为圣，是要圣洁的 好，那么这个才是神所悦纳的。好，那圣经当中啊，我们就要去谈了啊，因为我们昨天有提到圣洁，它的原文的字义叫做划分界限啊，那么与之隔离啊，那么或者是限制，划分界限，然后被限制的，被这一条界限限制的，好，或者是划分界限被分别出来的。那既然我们要做侍奉神的工作，好，是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就在做侍奉的工作，那我们的神他说，那我所喜悦的就是能够有分别为圣的侍奉，没有圣洁的侍奉我们的神就不会悦纳。好，那圣经当中我们的神到底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教导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或者是属他的子民要能够归神成圣呢？用什么角度去入门教导他们呢？今天小弟要讲的主要的讯息我列了六大项。那其实真的如果再从圣经去做查考也不止这六大项。那今天也是时间的缘故，我能够谈几项我就跟大家来分享几项。好，第一个，我们的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就以日子来当成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分界线。所以我们看创世纪二章的第三节，你看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的神他用七天的时间来创造这个世界，到了第七天，在创世纪二章三节，我们的神他就讲了，怎么讲？他说神赐福给第七日。如果我们从神他的创造的七天的过程来看，我们的神曾经有过三次的赐福。那么一次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的二十二节，神创造的这个飞禽走兽，创造的鱼虾水族创造的各类的昆虫之后，我们可以从一章二十二节就看到说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这是创造的时候神第一次的赐福。那么赐福的内容是什么呢？滋生众多，然后呢能够充满在整个神所创造的天地当中。那神第二次的祝福呢是在二十八节，创世纪第一章的二十八节这个是到了第六天呢那么第六天神最后所创造的是人类所以他造男造女之后呢，二十八节说神就赐福给人类是什么福呢？也是一样，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也要治理这一块地。所以这样子的赐福是普世性的，不分对象的，只要是神所创造的，那么神就赐福给他们能够生养众多。但是第三次的赐福就有区隔性了在创世纪二三三节说神赐福给第七日把第七日定为是圣日你去看一下这个圣日圣日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必须要回归到神面前然后与神亲近，得到祝福的一个分别为圣的日子。我再讲一次你要回归到神面前然后要去敬拜这一位创造的神那能够去得到神祝福的一个神所分别为圣的日子，我们中文圣经很简单就写圣日神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那么他就以日子来当成是一个区隔，凡是属神的子民在这一天要回归到神的面前，因为这个是神分别为圣的那这样子的一个第七日就是我们现在所谓安息圣日的设立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后来我们看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啊，我们天上的神就把安息圣日列入在他十 条诫命的第四诫，这个是永世不可废除的诫命，从创立世界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的结束，十条诫命是永存不废的，因为十条诫命是神亲口说的，亲手写的，而且是刻在石板上，那是旧约时代的约柜里面只有十条诫命，没有所谓的玛拿，也没有所谓亚伦花雅的杖，在旧约的时代约柜里面没有这一些东西只有十条诫命被摆入在这个约柜里面那剩下的摩西的律法书是摆在约柜外面的，所以约柜里面只有十块只有十条诫命，两块滑板那当然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历代书下第五章的第十节有关于圣经当中约柜最后的记录，那么大概就是这一节的经文在历代书下第五章的第十节你可以看到约柜里面除了十条诫命之外什么都没有那不知道什么时候神命定这个玛拿跟亚伦花雅的杖能够放在约柜里面，因为旧约圣经找不到根据那一直要到希伯来书的第九章，我们才可以看到原来约柜里面放的三样东西，但是在旧约的圣经是没有记载的那如果我们再参考这个生命记的三十一章你可以看到圣经非常清楚的记录生命记三十一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的这一段经文摩西的律法是放在约柜外面的，约柜旁边的，没有列入在约柜里面，所以旧约时代只有两大律法系统一个叫做神的诫命，就是十条诫命，这个是永存不废的那么另外一个叫摩西的律法，所以一个系统是神的律法，一个系统是摩西的律法，那这个安息圣日是列入在神的律法里面，是永世不会的，将来审判的时候他还是神审判的依据，那经文是在启示录十一章的十九节我们可以自己去看最后神要赏赐给他的仆人神要毁灭这个世界最后的那个审判的时刻到的时候，那么圣经记载说神打开了天上的圣殿那么从他的圣殿当中显现出来的是什么？是约柜。那约柜以旧约时代来讲只有两块滑板十条诫命，所以我们的神在一开始设立这个他的律法的时候，就是神的律法的时候那么就把安息日列入在他的律法里面，那把安息日列入在律法里面，他的目的到底在哪里呢？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出埃及记三十一章我们要从十二节到十七节那么重点请大家看十三节出埃及记三十一章请看十三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勿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安息圣日的设立，神赐福给这一日叫圣日，那这一日呢，它的原文就是神分别为圣的一个日子，那现在神把安息日赏赐给他的百姓，他所拣选的百姓来遵守，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说，你要晓得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而且这个是以色列百姓世世代代永远不会的一个神与人之间所立定的永约。请看十六节，十六节，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那我们从神在设立这个世界的时候，神常常跟他的这个百姓 跟他的属灵来立约了，每一个约都有他非常特殊的目的跟意义。比如说如果你看创世纪第九章，你会看到神跟挪亚立了一个永约，以彩虹为印记。神说好了，我以后绝对不用水来毁灭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最近下雨下得很厉害，到处都是山洪爆发了，又是哪里坑坑洞洞土石流哦。好，放心哦，这个地球绝对不会因为水的缘故神再度毁灭它，因为神跟我们立的永远的约，而且有彩虹当成是一个印记，当成是一个记号。比如说我们再看这个神跟亚伯拉罕曾经立了一个割礼的约，这个是创世纪十七章里面所记载的。神说归属我的百姓，那么在肉体上我跟他们立一个永远的约。看到这个约你就想起你们是归我的百姓，什么约呢？割礼。那么割礼在今天就是所谓的这个把包皮割掉，把这个男孩子的这个生殖器当中的包皮割掉。那么在旧约呢，它是神跟百姓，跟他的百姓，跟他的子民立约的一个永远的约的肉体上的一个记号。那我们现在看到出埃及记三十一章，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我们的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神以彩虹跟挪亚立约，神以割礼跟亚伯拉罕立约。那神跟他的所有的百姓立约，立一个什么约？安息日之约。那安息日之约它代表什么意思呢？它代表你要分别为圣。所以一个礼拜的第七天星期六，我们所过的生活绝对跟外邦人非属神的人绝对不一样，有一个很清楚的分界线存在。我们有一个传道是叫阎望人传道，也是我们普里普里这边的出生的一个一个我们教会的弟兄。我听他在做见证的时候，他曾经说那么他刚开始在找工作的时候，曾经在这个电子科技公司那么他去应征老板问他说那你来应征我们这个工作你有什么条件？一般的人大概在谈条件的时候都是跟钱相关的 我期待我的薪水待遇要有多少那么我的福利应该是怎么样大概比较偏向这一方面的因为公司既然开口问你说你有什么条件对公司有什么期待。那我们这个当时的严弟兄他说我的期待就是请公司星期六让我不用工作，我固定星期六放假。他这个老板就很讶异因为当时礼拜六是要上班的，那休息都是休息礼拜天，所以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特别要求礼拜六要休息呢他说因为我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我们这一本圣经我们的神他教导我们一个礼拜的第七天要分别为圣，所以我礼拜六都是固定到教会去守安息日的如果可以的话请公司允许我礼拜六能够休假，我要到教会去亲近神，向神祷告，因为这是神分别为圣的一个日子那我是听他讲说后来他的公司也答应了允许的所以我们这个严弟兄当时就是礼拜六都可以放假那他这个老板把这件事情就摆在心里了我几年前有机会到纽西兰的奥克兰教会去协助那边的圣工那有一个弟兄他自己来找我，他说传道你认识我吗？我说不认识。他说你没有听过你们以前我们真耶稣教会有一个姓严的弟兄，他就是在我公司上班我说那我稍微有一点有一点亲戚他说我就是那个老板你知道我为什么现在会来真耶稣教会吗？因为我移民到国外的时候我一直想说奇怪，我们这个员工说这个星期六是神分别为圣的日子，基督徒这一天要亲近神越想越奇怪，所以他就特别去找星期六有聚会的教会，结果只有真耶稣教会 因为这样他来查考到底，后来就在这个纽西兰的奥克兰教会在那边接受洗礼，所以他现在也是我们教会的信徒啊。好，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旧约时代哦，我们的神用安息日跟以色列百姓立一个永远的约，然后告诉他们这一天就是分别为圣，你要把这个日子区隔出来。那后来我们圣经记载我现在讲的背景是民数记十五章32节以下的经文，我直接讲经文大家可以慢慢去看。民数记十五章32节以下的经文记载，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时候，那么安息日有一个人不是去做坏事哦，做什么事？挑查捡财了，捡木材了，没有去到神的面前那么亲近神他去做世俗性的工作，不是做恶事啊。那换句话说，他就违背了神所定的第四诫啊，因为这个是神特别命定要分别为圣的日子啊，要回到神的面前啊，跟一般的这个世俗的外邦人有所区隔啊。那他现在没有办法回归到上面前去捡财，后来被发现了，送到摩西面前，摩西他也不敢自作主张说要怎么处理他，他去问神，说神啊怎么办？神说证据确凿抓到营外可以拿石头把他打死掉。哇，这个是很严厉的啊，非常严厉的一种处罚，生命都丧失了。那这个事件整个结束之后呢，我们的神就告诉摩西你经文继续往下看从37节继续往下看我们的神就告诉摩西你现在吩咐以色列百姓他们穿衣服要在那个衣服的边做坠子，袖子的袖口、衣服的下摆全部都要做坠子。那这个坠子在衣服最底边的这个坠子的下面要系上要系上什么？要系上一条蓝色的带子。那为什么要系上这个蓝色的带子呢？我们请看40节，这个蓝色的带子到底代表什么意思？蓝色的带子呢，就是神要百姓能够有圣洁一个提醒的观念在里面，表示这一天是分别为圣的所以神就加了这个动作那后来法利赛人到新约时代，法利赛人他们绣他们的衣服就把袖子做得特别的长然后他们就挂了613条的坠子为什么？因为摩西以外有613条，13条的衣服的坠子就挂在他们的衣服上面，这是后来的一个演变那我们看这个民数记十五章的40节，我们就说到在坠子的最底边，最底边的坠子的下摆还要再做一条做一条蓝色的带子因为神要提醒他们，你看到这条蓝色的带子，就说到我日子是有分别的，不是一个礼拜几天，天天都一样。对一个基督徒，对神的百姓来讲，那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就了解我们今天所安息日我们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种就习惯啊，就很习惯啊，礼拜六我就来教会啊。有一些比较叛逆性的，我们教会的青年也是会抗议，为什么我礼拜六就一定要去教会？为什么？神规定的啊，神说的啊。那神规定这个有什么用？人家都同学都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教会？我们在座身为父母亲的身为教会的这个宗教教员的，你要告诉他这个日子是很特别的，因为是神在教导他的百姓要有分别为圣的观念，你要圣洁的观念，所以这一天呢要归属神。所以说安息日它不应该是一种生活习惯，它应当是一种分别为圣的观念的实践，这个才对。所以在以赛亚书58章13节，你可以看我们的神透过以赛亚先知然后告诉以色列百以色列百姓我现在要谈的是以赛亚书58章13节，你 看，你看这段经文啊、哦，这段经文我们的神讲了多少安息日跟外邦人要有所区隔的诫命，神的吩咐，神的话语在里面。哦、我用原文的角度念一遍给大家听啊。他的原文整个的翻译是这样子哈、哦：你若禁止自己的脚践踏安息日、哦，不在我的圣日做自己喜欢的事，啊、哦，称安息日为喜乐之日，啊、哦，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尊贵的时辰，啊、哦，尊敬这一日。不随己意而行，不走自己的道路，不求自己的喜悦，也不任意说话。那我们的神在十四节说，我就用你们祖先雅各的产业养育你们。所以真耶稣的教会，真耶稣教的信徒真的是非常有福气、哦、在以前星期六还要上班的时候，如果我们在我们的自主性的范围之内，比如说我是开理发店的，我是开这个超级市场的、哦、我是开自助餐的，我自己本身能够做足、哦、那这一天呢休息可以连休两天，你会发现我们的收入没有减少、哦、这个是我们耶稣教会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哦、那当然在人的制度之下，那我们就不得不要去顺服人的制度了。那在我们自主权利能够做主的原则之下，那我们礼拜六就是休息啊，因为我们尊重这一天啊，不做自己的事，归属神，然后分别为圣。我们的神他就用我们祖先雅各的产业来养育我们，所以分别为圣啊，一开始我们的神就是以日子来做教导。我们再往下看第二个重点，我们人的这个啊，民生六大问题哈、哦，民生六大问题哈、哦，叫做食衣住行娱乐，啊、哦，每一样都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我们的神在教导他的百姓要有分别呢，也是从我们每天的生活的角度入门去教导我们哦。好，所以我第二个重点要想的哈，你看吃的部分，食衣住行嘛，好，民生六大问题当中哈，好吃的部分，好，我们的神一开始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啊，因为当时世界是一个温室的时代，所以神并没有把动物的肉赏赐给人类吃，啊，因为一个温室效应的时代，啊，主要是伊甸园里面的这些五谷菜蔬。那么大概就能够维持他们体能的需要，但后来神用大水毁灭的当时挪亚的世代，所以在创世纪第八章的最后一节就记载说，世纪开始产生寒暑的变化了。世纪寒暑已经有更迭性啊，有规律性，开始产生变化，气候改变啊。那气候改变到了第九章，我们的神他说，那我现在把动物的肉赏赐给你们吃、哦、但是血是不可以吃的、哦、这个是神说的。所以从挪亚的洪水世代之后呢，那我们就开始可以吃肉、哦、因为有肉、哦、那么寒冷地区才能够有足够、啊、足够的热量来维持我们的生存的系统、哦、那我们的神这样规定、哦、我们今天先把这个我们人类世界的这个什么这个保育的观念我们先摆在一边、哦、纯粹讲圣经里面的、哦、圣经里面的这个经文的一个根据的、哦、因为我们人类世界里面我们有保育观念、啊、所以很多这个动物都是保育，不可以随便、哦、去捕杀的。但在这本圣经当时是我们的神是没有做这样规定的，所以只要是动物的肉血放掉都可以吃，吃猫肉的话也可以啊，对不对、哦、敢吃老鼠肉吃过没有、哦、那个甘蔗田里面的那个大老鼠叫山河、啊哦、刷虎啊，我那个真的是非常好吃的啦、哦、因为我曾经有吃过的经验嘛、哦、那可是我们的神在教导以色列百姓，后来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进入旷野之后、哦、我在讲义上面所写的利未记十一章，这一章都是我们的神 他重新立王，教导百姓分别为圣。好，我们先来看最后的结论哈，看利未记十一章。好，我们的神他在教导百姓的时候呢，哦，他把地上四条腿的动物，哦，第三节他讲了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哦，蹄分两半，盗掘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好，脚蹄有分蹄的啊，哦，我们讲有分蹄的，而且它吃的东西会倒吐出来再咀嚼的，那么这样子的动物，我们的神说这个才是洁净的，才可以吃。所以旧约时代啊，哦，献祭啊，哦，不是牛就是羊啊，哦，以动物四条腿的来讲啊，哦，因为这个是神命定，它才洁净的。那今天我属灵的含义都不讲，哦，我就讲生活当中神的教导，哦，因为啊，这个分题就表示说分别为圣，哦，我们的足迹，哦，要非常的清楚，哦，外面选举常常讲一句话，哦，就一包一卡印啊，脚迹是清楚的啦，哦，不要那个软垫，哦，模糊不清啊，看不清楚啊，好像行在黑暗中一样。好，那会道诀就是说，哦，神的道理你要反复思想，哦，不是右耳进左耳出，哦，叫马耳东风，不是这样，是你看了之后你要存记在心中，然后书场拿出来能够作业思想，好像东西出进去还会拿出来再咀嚼一样，哦，越咬它的味道就越好，哦，所以它有它属灵的含义，哦，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哦，除了牛跟羊以外，所有的动物都是非洁净的，不洁净的，哦，那神讲很多啊，哦哦，第九节讲到这个水中可以吃的，有刺有鳞的才可以吃，无刺无鳞的是不洁净的，哦，那无刺无鳞的为什么不洁净？它属灵的含义就是说，因为无刺无鳞的这些水里面的这些活物，哦，它没有 逆流、哦，逆流的，哦，这个向上逆流的能力，啊哦，它是随波逐流的，那表示说我们基督徒神不希望我们是随波逐流，啊，我们要逆世界的潮流而行啊，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潮流冲击之后，那就迷失了我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啊。啊，所以当时如果以今天的角度来讲，啊，很多人喜欢吃那个日本的那个鳗鱼饭，啊，而且鳗鱼以旧约时代来讲它是不洁净的，啊，虎头鱼都脱散了，夜市很多的要蹲吐司啊，哈，啊，虎头鱼哈，啊，无刺无鳞，全身光溜溜的，啊，是不洁净的。鳝鱼面，鳝鱼不洁净，泥鳅不洁净，这些都是神命定不洁净、不可以吃的。那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就是他们这些是随波逐流的。好，哦，好，等等哈，哦，那神这样定的目的到底在哪里呢？哦，我们看利未记十一章的44节跟45节。利未记十一章44节跟45节哈，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出去。好，好，那45节自己看了哈，就说你们要圣洁。好，神也在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生活当中吃的角度怎么样？圣洁，圣洁叫做划分界限，好，然后呢区隔开。这个分界线一画，那我们就必须要有神的真理去做分析判断啊，哦，动物什么是洁净，什么不洁净，哦，那么这个啊水里面什么是洁净，什么不洁净，可吃不可吃，所以很多人不了解，哦，不了解说奇怪，这个但以理为什么不吃王所赏赐给他的伙食呢？哦，王国奴啊，上批批啊，哦，这个是次等国民啊，哦，咸鱼翻身，麻雀变凤凰啊，这个机会他不把握，对不对？哦，摸山鬼啦，哦，真的不知道说穷是什么滋味的，哦，一旦有一天机会来的能够翻身，哦，我看很多人都是把握机会弃鱼翻身啊。那但以理呢被王看中了，王说我吃的食物赏赐给你吃，养你3年，我喝的酒给你们喝，养你们3年，哦， 那你看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圣经记载但以理怎么样？立志啊，立志哦，不吃王的食物，不喝王赏赐的酒啊。哦，他跟太监长要求说，哦，我们就喝白开水，吃白菜就好了。从这种人的角度去看，去祷告，哦，在脑筋的哪些做完了？怎么会有这种人这样子呢？好，那如果从神律法教导的角度，我们就了解说，为什么但以理他能够有这样子的坚持？因为他要分别为圣。好，这些食物可能是祭拜过偶像的，这些食物可能是不洁净的，是神在律法上跟他们分别的。好，那这个是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观念的分辨啊，好，圣洁的观念的分辨。那这样子的一种教导，我觉得对以色列人来讲影响非常大。为什么对以色列人来讲影响非常大？以书的角度，因为书我们每天都要接触嘛，就刚头加三等啊，可能有人吃到午餐或者说不定啊，那书跟我们关系很密切啊，常常就在做这个事情啊。好，我现在讲另外一个例子啊。旧约时代，我们的神曾经告诉以色列百姓啊，哪一句话？生活当中的一个吃的一个另外的一个条例，就是说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有没有？好，那个后面电脑帮我说一下啊，看这个衰啊，这个记载啊，记载过三次哦，神讲了三次哦，衰及记23:19。衰祭记23:19，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另外说在34:26，又讲了一次，然后呢，生命记14:21，再讲一次，所以这一句话讲三次，那因为这一句话讲三次，所以这个今天的这个犹太人啊，以色列国啊，哇，他们对这一句话啊，他们是奉行到底哦。因为在吃的角度上，神曾经划界限，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界限啊，所以他们不敢逾越啊。所以有两个事实可以去证明啊，他们不敢逾越。哪两个事实？我们在座有谁没有去过麦当劳这家餐厅？有没有？没有去过的请举手一下好吗？我没有去过麦当劳的，传道等一下请他，我等一下聚会完我马上请他去麦当劳叫一个大麦克给你吃。没有啊，麦当劳全世界赚钱啊，全世界赚钱啊，可是麦当劳啊，在一个国家赚不了钱，哪一个国家？以色列赚不了钱，亏本，共估了他没钱。为什么？因为换了这一条界面，这个叫做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为什么会这样？我先留一个伏笔哦，我再讲另外一个事实啊，这个是我亲身去经历的。曾经去过以色列这个国家哈啊，那么去啊这个旅游过一次的哈啊，因为有机会可以去那边走一走，对这本圣经的啊这个食物啦、动物啦哈。那么看可能会有一些帮助性存在那有一次到了这个耶稣他讲到的这个提比利亚海这个海边因为耶稣借着这个彼得的渔船然后稍微撑开离岸，就对岸上的人讲到，哇，神奇啊！为什么？因为没有当时没有麦克风嘛，在海边跟岸上的人讲到，而且讲到大家都可以听得很清楚。那我们去那边看的当然有它的地理条件啊哈，因为这个海面对海岸的时候，这个海岸它是一个山，一个凹陷的山啊，所以他们现在在那里就盖了很多好像露天的印列台的这个仪式啊，那真的在海上稍微讲用比较大的声量讲话应该都会听得到那旁边有一家餐厅，所以这个旅行社就安排我们到那一家餐厅用晚餐那我们就是其中的一天就在那家餐厅用晚餐那这家餐厅在那边用晚餐的时候呢，哇因为他们洁净的动物不是牛就是羊啊，结果那一天有牛又有羊牛肉羊肉而且又有那个什么吐司面包我说哇， 这个如果有妻子的话多好啊，对不对？啊，可是没有啊，所以我就请这个服务生来，就举手了，我有需要，那这个服务生很快就来了，那我就跟他讲一个讲一句英文啊，其实我英文不是很好，不过偶尔讲一下还可以啊。我跟他说哈 ，Please give me some butter， 什么意思？拜托哈，给我一点奶油好吗？因为这个牛肉、羊肉如果有一点奶油包在一起哈，然后放在吐司面包吃，哇，滋味非常好啊哈。那结果呢，这个服务生哈，他听懂我意思了哈，他做了一个动作哈。我们那一团的人全部都一直看我说，你到底是跟人家讲什么？你到底跟人家什么样？因为那个服务生做什么动作？让我表演一下这样大拇指遮住耳朵，然后四个手指头遮住他的眼睛，好像，大家全部都愣了一下，说，奇怪，你到底是跟人家怎么样？讲什么话了吗？那服务生会这样子呢？我莫名其妙，我搞不清楚啊。那隔了不多久哈，大家愣在那边的时候，隔了不多久，他们的经理就出来哈。那透过这个导游的翻译哈，原来是我错了，因为我犯了他们的宗教戒律，就是犯了这一条。神吩咐他们说，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去煮山羊羔。好，苏联翻译我不讲了。他们落实在生活当中，就是说哈，如果吃饭的时候有肉，就不可以有乳制品。两样不可以并存在餐桌上，因为这个是神不允许的。所以如果有牛奶、有羊奶，绝对没有肉啊。如果有肉，那就没有乳制品，包括起司、包括奶油，全部都没有。那我就是卡了这条戒律，我们不知道吗？那这个经理来跟我们做解释，他说：“对不起他做这个动作不是对你不礼貌他是撇清他在神面前罪的污染性。”表示他是一个守神诫命的人，所以他这个动作就是你刚刚讲什么我没有听到，你吃什么我眼睛也看不到，然后你刚刚讲的话我认为是胡言乱语说八道，所以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他做这个动作后那你说这个教导我觉得非常深入。神在以色列百姓的生活当中他就是做这样子的界限的区隔啊，所以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就能够去从食物上有一个分别的观念，有一个被划分界限之后区隔的观念，然后运用到他们实际的生活当中，这是一个教导的入门啊。那同样的，今天对我们的真耶稣教的信徒来讲因为我们现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的神在吃的条例上那么又做了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圣经的一个真理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大概都是看使徒行传十五章的二十八节跟二十九节这个是每次灵恩布道会结束以后，我们如果有新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会念的经文四样里面当中有三样跟吃有关系，什么不可以吃？祭拜或偶像的那个叫分别为圣，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祭拜过偶像的，我们绝对不吃。这个是分别为圣的观念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保罗说不可以吃了主的宴席，再去吃鬼的宴席我们要分辨这个是分别为圣所以我们的神从日子，从吃我现在要来讲十一嘛，从衣服上面再去对百姓做教导我们来看利未记十九章的十九节利未记十九章的十九节十九节，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那这个你还可以再参考另外一个生命记二十二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都是一样的经文的记录好，那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的神在这里他说的不可掺杂了，重点就是不可掺杂了 首先谈到的是什么？是牲畜不可掺杂。好，我们回归到创世纪的第一章，你看一下哈。我们的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哈，我们的神是有一个规律性的创造。那这个规律性的创造呢，圣经用了一句话叫各从其类。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这个各从其类哈，太多了哈，十一节。创造五谷蔬菜的时候各从其类，好，十二节，创造结种子的蔬菜的时候要各从其类，好，再来，创造结果子的树木神也说要各从其类，就讲，全部都是各从其类，然后再来，你看这个二十一节，这个各从其类讲了两次，再看二十四节，各从其类又讲了两次。二十五节各从其类讲了三次，你看全部都是各从其类的。所以我们的神他创造的生物啊，有生命的这些生物，无论是植物或者动物，都有它的规律性。我们的神说：“你不要跟我混杂哦，不要怎么样哦，这个不可以让你的牲畜跟异类配合啦，就是交配呀，那交配就断种哦。”所以我们今天生活上我们也都了解哈，马跟驴子交配生下来的叫骡子，那骡子没有生育能力，完全没有生育能力，因为它破坏了各种其类的神的创造。所以如果我们读过生物哈，叫界门纲目科属种，晓不晓得这个规律？没有时间解释哈，神真的混得非常好。那有一次植物也是一样哈，有一次我去梅山教会去一个翁弟兄家哈，那么他拿着这个芭乐给我吃了哈，我看这个芭乐哈，不是现在这个什么哈，泰国的珍珠芭乐牛奶芭乐这么大，我把它偷芭乐到谢家芭乐，而且长得又不好看，然后他连树叶都一起摘下来，就放在桌子上，让他穿到，请你吃啊哈，我说谢谢谢谢。然后他进去倒饮料出来说：“哎，传道你还没有吃啊？”我说：“被他一讲，我不好意思哈，因为我心里是想说哈，铁咖这个拓跋到这是一条够高排骨，有够难看的哦。”我说：“吃哈啊，谢谢谢谢，那我就吃一颗好了哈。”那我就拿一颗哈卫生纸擦一擦。好，咬啊！传道你要怎么吃？我说：“他不是这样咬吗？不然你要这样弄吞的啊。”他说：“这个不是芭乐，这个是莲藕啊。”表面上看是芭乐，可是一剥开里面是莲藕，吃起来呢有龙眼又有芭乐，两种味道都有。所以啊，这个是什么东西？他说这个叫芭乐莲藕。我第一次吃到啊，也不晓得这个什么东西。怎么会有这种东西？他说要这个什么？要切丝，它才有办法生。但是呢，它本身没有办法自己生，一定要切丝。要这个花粉的效率，每次都要这样，很麻烦的啦。为什么？因为它破坏神的原则嘛。所以我们的神说哈，对不起啊哈，牲畜不要掺杂。那这一段经文哈，哪一段经文？就说不可叫你的牲畜跟异类配合。后来保罗拿来引用在婚姻上面。可以参考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六章的十四节，你们恨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那什么叫同父一轭？你去看他的原文，就是不要异类同轭，不要异类，一只牛跟一只鸡没有办法共同出力气拉一辆车子的，好像异类同轭。那么保罗他把这段经文拿出来做运用啊，就是不要掺杂了。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是主内连婚了。这个叫不可掺杂，为什么？因为要分别为圣。然后再来我们的神，我们回到这个利未记的十九章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透过摩西 教导哈，除了生数不可掺杂之外，又提到说哈，种子不可掺杂。那这个种子如果以马太福音十三章来讲哈，它讲的是神的真理，撒种的比喻。那这个种子呢，就是神的真理，所以真理跟非真理不可并存在神的家里面。真理就是真理，异端就是异端，不可并存在我们的教会，在神的家里面。然后又讲说哈，意料不可掺杂。意料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来做衣服。那这个意料不可掺杂，它讲的是什么？它讲的是生活的行为必须要分辨出来，黑暗跟光明不可混在一起的。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相关性的，请看利未记二十章。利未记二十章，从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这段经文，请看二十三节，请看二十三节。二十三节说，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那你只看看到二十六节，我们的神说，为什么我要把动物，把这些什么，把这些这个禽兽分辨出洁净不洁净的，让你们晓得说，什么是圣洁的你才可以吃，什么不圣洁的。其实神的教导就是这叫二十三节了，你们要进去的那个迦南地那地方的风俗你们不要去随从啊，要有分辨能力啊。那我们今天呢，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本身也要分辨能力啊，我们不可以去随从外邦人他们的观念啊。这个叫做什么生活行为啊，用衣服那我们现在都是混杂的衣服啊，有棉料又有什么又有纤维然后看几%的棉，几%的纤维，化学纤维，然后去粗大起来衣服啊。可是基督徒那是不可以的，一块田地也不可以种两种种子的植物在里面。一件衣服也不可以用两种料，那个都是分别啊，清清楚楚的，神所制定的就是这样子的，一类归一类。所以我们今天在世俗实际的生活当中那我们也就是不掺染世俗了，要有分辨真理的分辨的能力啊。那讲到这里要做一个结束了再来我讲义，你教授你去看因为这个都是分别为圣的观念的教导，从十一再来注注你可以看到这个，我最后有打一个信号生命记二十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你可以去看这个是注，我们的神说注也要分别为圣神怎么教导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等等包括十分之一的奉献也是分别为圣因为外邦人没有十分之一的观念那我们真耶稣教的信徒神的子民为什么要奉献十分之一？因为这个是分别为圣的一个神的教导，在金钱上的教导等等我最后讲一个见证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有分别为圣的观念以吃的角度以生活的角度来讲我们大专学大专同学那么他念的是国立的非常好的学校，那么在班上他们的这个老师问了一个问题，他们的教授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在现在这个社会上这个男女的关系都已经很开放那我想了解一下赞成婚前能够试婚同居的请举手，全班都举手，只有我们教会这个姐妹没有举手那只有我们教会这个姐妹没有举手，我们这个问的教授就问他了，你不赞同吗？现在这个世代观念都已经这么开放那你不赞同吗？我们这前面站起来说因为我们读的这本圣经神真理的教导是圣洁远避淫行，保守我们身体的尊贵性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所接受的是我们不同居，我们也不试婚，我们完全让这些远离我们的生活全班同学都转过头来看他，然后主的他说怪物，没有人像你这样 你不适合生存在现在是时代。好，那这个姐妹在大专班的时候，她讲的这一段她的经历啊，好啊，传到现在的社会，现在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好，她是台清交城四所大学其中的一所大学的大学生。我要表达就是说，她是台湾最好的大学里面的学生，可是最好的大学里面的学生也是一样，好，完全圣俗是不分的了。圣洁的、污秽的，他们全部不分了。那只有我们真耶稣教的信徒，有神教导我们圣洁，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分别为圣的观念。好，好，什么叫圣洁？划分界限。我们的神从日子、从吃的、从衣服、从住的、从十分之一、包括我们教会里面圣殿的使用的器具。我们今天一定不会把做圣餐饼的锅子平常拿来炒菜，对不对？一定不会。你看但以理书第五章，这个伯沙撒王，就是把圣殿的器具拿来喝酒，他的国家那天就完蛋，神就不高兴了。所以他的国家那天晚上，就被神审判，国家就灭亡了。所以巴比伦帝国，很短命啊，不到80年。有些时候不到70年，这个帝国就完蛋了。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没有分别为圣，亵渎了神的圣洁，神就结束这个帝国了。当天晚上马上就结束，很可怕。所以圣洁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的神也用各种不同的角度，那么在做教导。所以我们应当要有圣洁这样子的观念。晚上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再来唱赞美诗388首。